读的经文是出埃及记20章17节和以西结书36章24到28节。出埃及记20章17节，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以西结书36章24到28节，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守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读经完毕。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早晨来了之后，见到弟兄姊妹第一句话，我跟他们说，你们多伦多真冷啊。我上周四刚刚从东南亚回来，之前待的地方啊，十几天所待的地方基本上是在37、38度左右。我星期四晚上回来的时候，虽然谢谢 Manda， 你结婚了没人来接我了，所有人都去他的婚礼，没有人去接我。星期四晚上回来的时候，零下大概是在-20多度，所以相差有60多度。说句实话，身体还是有点吃不消的，所以这两天呢，有点咳嗽，有点腹泻，加上时差，不过还好，暂时还没生病，也是感谢主了。其实我自己呢，我不贪心，我也不求上帝给我一个非常强壮的身体。我呢，只是求上帝给我一个够主用身体就够了。这次在东南亚有一些同工培训，就给一些同工做一些培训，也处理一些事工。那在越南的时候做培训的时候，和一个当地的传道人聊天，他告诉我，他是在越南和中国的边界的北部的山区的村庄里去传福音和布道的。但是那里的山民呢不欢迎他，他一去呢就打他，赶他走。那我就问他，我说那你还去不去了？他说去呀，肯定去。那我说我那里的人不欢迎你，赶紧走，还打你欺负你，你还去吗？他说不怕，他们会改变的。那我就很纳闷，我说那你哪里来的那个信心呢？他就很不好意思说，他说他以前也是那个村子里的人，以前有传道人来的时候他也打他们，就他越打呢，那传道人越传呢越打，就打着传着，传着打着，打着打着，他自己后来圣灵就进入他的心，他也信耶稣了。现在他自己也是传道人，那他自己现在也轮到他回到那个山区里面去传福音了。所以他就向上帝祷告，他说求上帝的福音也改变那些打他的人，就像当年改变他的心也一样。我相信他的祷告会实现的。我相信不是因为这个同工有信心，我相信是因为上帝有他自己不变的应许。以西结书11章19到20节说，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遵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耶和华神是改变人心的神。我们还是一起先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呢，献上我们感恩，一切主都是你的恩典。谢谢主，今天早晨给我们有生命气息，能够到你殿前来敬拜你，在你殿中享受主你给我们的话语。谢谢主，求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更加来认识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今天是讲台信息今日十诫的最后一诫，不可贪恋，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奴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因为这是最后一诫，所以我们还是先做一点点的总结。上帝在他恩典里面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进了迦南应许地、迦南美地，和百姓在西乃山立了盟约。我要你们以我为百，以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这是在出埃及记的6章7节。那从此呢，以色列人要去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去爱自己。就为了以色列人百姓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并且持守这样的一个盟约，神呢就赐给他们律法，把律法赐给他们。那十诫呢，就是律法的核心。十诫是耶和华神赐给他的百姓的。上帝透过摩西赐下了十诫，大概将近4000年了，3500多年。那这几千年来的律法，对现在时的百姓，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有什么意义？意义是一样的。前四条诫命都是帮助我们去认识上帝是独一的真神，我们要敬拜他。后六条帮助我们去建立我们自己在群体社会当中的生活，这两方面加在一起，就是帮助我们如何去实践爱神和爱人，如何为主在这个时代里面成为主的见证。我们已经讲了前9节了，我想弟兄姊妹当中都有很多很好的一个学习。今天是最后一条，不可贪恋，这是一条这最后一条非常非常特别，你可以说是对前九条或者是对整个十诫的一个总结。因为前九条你可以说是一个行为准则，都是行为，而最后一条说的其实是人内心的一个态度，而人的内心决定了人的外在的一些的行为。我们都知道律法的功能之一是叫人知罪，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世人都犯了罪，怎么样？亏欠了上帝的荣耀，这里当然包括我们的基督徒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得明白一个事实是，就是即使我们基督徒是蒙恩得救，虽然旧的罪的权势已经被推翻，但罪性仍然在我们里面，仍然会以上帝来为敌，仍然会常常悖逆，不顺服上帝在律法上的管教。保罗在罗马书8章7节说得很清楚，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服。体贴肉体不顺服神，就是与神为敌，这就是罪。并且呢，圣经说罪就是在人的心里产生去恶念出来，然后呢就会结出许许多多的恶的行为出来。在马可福音7章20到23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从人里面出来的才能，邪恶、诡诈、淫荡、妒忌、诽谤、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这些经文啊，至少可以帮助我们为什么耶和华神要颁布十诫的律法，明白为什么，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已经是几千年前的律法如今仍然使用。其实对我们来讲啊，没有哪个时代比现今的时代人心是更需要这十诫律法了。心呢，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用法，有的时候是指理性或者是悟性，有的时候是指情感或者是情绪，有的时候是指人的意志。整体而言呢，心是指一个人的全部的心灵、心智和能力，并且这种能力呢是在人行善或者行恶的时候所发出的一种能力出来。我换一种说法可能更加直接一些，就是我们人的头脑是负责推理和分析的，那情感呢是负责决定好坏或者善恶，那良知呢负责判断，意志呢负责接受或者是拒绝，这些合在一起就叫做人的心。圣经里谈到人心的地方超过了有1000多次，没有一次指的是我们的organ， 就是那个内脏啊，1000多次都是指人的内在，叫 inner being, inner person， 人的心 heart 决定了人的 心思和意念，就是我们的 mind 和我们的 desire， 也决定了我们的举止和行为，就是 action 和 behavior。 心呢真的很重要，它决定了我们整个人的内在生命。但是很可惜，圣经告诉我们，自从始祖犯罪，人的心呢就被罪所污染了，所腐坏了，人心是诡诈的，没有人能够识透。有人说啊，人的眼睛啊，我们的眼睛是5.76亿像素，这什么概念啊？就是我们家里用的数码相机，普通数码相机好一点的是2400万像素，所以我们人眼呢，有人说是5.76亿像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细小的事，但就是看不透人心。其实圣经里说的非常的直接和清楚了，圣经说什么？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除了上帝，耶和华神是鉴察人心的，试验人肺腑心肠的，要照人个人所行的和他做的事的结果报应他。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这被罪所污染、所腐坏的、测不透的人的心，会导致许许多多的罪的行为的出现。心真的很重要，所以很有智慧的所罗门王说，我们一起念下面经文：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但事实是，如何我们去保守我们的心呢？其中有一点就是十诫的最后一条，这是我们其中有一个属灵原则，就是十诫的最后一条，就是不可贪恋。不可贪恋的诫命呢，是出现在出埃及记的第20章17节和申命记的5章21节。在此之前，先让大家了解一下，圣经里说的贪恋指的是什么？到底什么是贪恋？贪恋的这个字呢，其实是一个中性字，在希伯来文的原文里面，它指的是有渴慕、渴望、贪图和切慕的意思。这个原文直接翻译过来啊，它指的是用极大的和强烈的欲望去寻求和得着。英文说的更加的是直接的 ，with great desire， 就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念法，一个意图。这个词其实不难理解，用我们的一个大白话来说啊，它就是说有一件事儿啊，我们看到了，我们心里非常喜欢，然后呢，头脑就说，我想这么做，我想那么做。做完之后，最后得到这件事，这就是贪恋这个字的原本的意思。在实际表达的方面呢，它有正面和负面的意思，就是表达方式有不同，正面和负面的。正面的意思呢，指的就是渴慕或者是切慕，对于美好的事物的一种的渴望或者意愿呢，这种 desire 本身其实是不错的。上帝在创造世界的时候，看一切都什么十分美好。他也把美好的愿望呢，的需求赐给了我们人，让我们享受美好的事物。他也把这些对美好事物的追求的心和这种渴望也给了我们，让我们去享受这些美好，并且呢，也去创造美好。比如说，人对美好婚姻的这种的向往，对知识的一种的渴望，对健康的需要，对价值的追求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好的。特别是灵里，基督徒我们灵里的这种切慕，都是来自于上帝，都是被上帝所祝福的。诗篇19篇，9到10节说：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更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更羡慕。这里对神典章的羡慕和对公义的羡慕这个词，原文就是和贪恋是用同一个词根。就是说，上帝不单是把真理赐给了我们，他也把去渴慕他真理的欲望也赐给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去渴求上帝的话语的那种奇妙。正是因为对上帝话语的奇妙这种渴望，让先知以西结在吃了神话语的书卷之后，他说口中觉得其甜如蜜。这种的渴望和欲望也让彼得看到耶稣的时候说：主，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随谁呢？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心里都有这样的渴望，都有这样的羡慕，都有对神话语的那种追求。感谢主，这样渴望是好的，这样渴望也让使徒保罗他认识基督为至宝，这样渴望也让使徒保罗更得着基督，并且愿意为基督放下这一切的。我也将 那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样渴望也让保罗为自己的同胞的救恩大发热心。他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也是这样的渴望，从神而来的渴望，保罗也奉召做了外邦人的使徒。他也劝勉信徒要追求圣灵的恩赐，去服侍神的家。你们要追求爱，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切慕的是要做先知的讲道。这都是好的，都是来自上帝的。但人的内心的这种的叛逆和不顺服，让这个本来原来是非常好的愿望和渴望变了质，变了味道。人无心上帝美好的愿望，任凭自己的欲望，非要去得一些自己原本不应该得的事物，这就是贪恋的第二个表达，就是负面的一个意思。负面的意思就贪恋、贪婪、嫉妒、占有、夺取和强夺。有一个非常强烈的那种占有欲，是把别人东西拥有的自己原本不需要的也不应该有的去夺过来。比如第十诫所说的，就是这负面的一个意思，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奴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些都是贪恋的一个负面表现，而且这样的负面表现都是来自于人的内心，是人眼不管是多少像素所看不到的。这条诫命其实不难理解，它就是本意就是神命令以色列人啊，谁都不要去想，也不要去做，把别人的原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呢，强夺为己有，包括别人的妻子、奴婢、奴婢、房屋、田产和牲畜等等，就是不能用任何的计谋、诡诈的手段去夺取别人的利益，去伤害别人。非常直接和明显的这样一命令。十诫的十条诫命啊，刚才我提过，可以说前九条基本上讲都是一个外在的一个行为，能看到的，不可杀人，我不杀人，你们总能看到吧？不可偷窃，我不偷窃，你们偷不偷窃，你们也能看到。不可做假人证，要孝敬父母，不偷窃，不奸淫呢，这些都是可以从行为上看到的。唯独第十条，不可贪婪，贪恋是人看不到的。我外在行为，我可以不去占我邻居的房子，我也不偷他的车，我也不拿他的东西，但不代表我内心不去羡慕、妒忌，甚至羡慕、妒忌、恨我邻居所有的东西，不想霸占，不想偷窃，不想奸淫，这些你们不知道的。前九条诫命可以说是外在的行为，是一个 outside behavior， 一个外在行为，但第十条诫命不可贪恋，是我们的一个 inner will， 内在的一个欲念，人眼是看不到的。外表罪的行为是非常容易识别，但内心的罪行可以隐藏的非常的深，非常深。刚才经文告诉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的？美国的一个福音机构导航会 Navigator 的前会长 Jerry Bridges 这个牧师，在他的书里面就是 The Pursuit of Holiness， 中文是圣洁让你想的不一样，这本书里面他写到说，我们里面的罪就住在那诡诈无法识透的心里，我们里面的罪大多是透过欲望来运行，人类自从伊甸园堕落之后，就一直在听从欲望而非听从理性和良知，欲望成了人心最强的一种的势力。圣经告诉我们，魔鬼常常用贪欲、贪恋来诱惑人的心，人心被罪的欲望拿去了，结果不是痛悔或者是悔改敬畏神，反而往往是像希伯来书作者所说的，是在最终之乐里面去享受。内心的贪恋是我们外在犯罪的根源。我前段时间我的车总是有股怪味，我试了很多方法，每天去在我车里面去擦，擦好几遍，也喷了很多的空气清新剂，之后呢又放了很多香片，但效果都是不是很好，我就非常非常非常奇怪， 我说擦了这么久，放了这么多，这味道还这么臭呢。后来实在不行了，那个臭味越来越大，到最后都到了忍受不住的地步了，连龙光都不想坐我的车。他说我的车太臭了，每天只让他妈去接他上课呀下课。我实在没辙了，就把车拿去给一个开修车行那个弟兄去看一看。过了几天呢，这个弟兄打电话过来说问题找着了。他原来啊有一个腐烂的一个烂苹果卡在了车座的一个下面，不仔细找的是找不到的。这个臭味呢就是从那个烂苹果的发出来的。弟兄姐妹，我们心里的罪性啊就像这个烂苹果一样，如果不找到问题的根源，无论外表是怎么再擦怎么再喷那个空心清新剂都没用。如果我们内在的灵性出了问题，无论我们外在怎么样装饰怎么样修补，没有解决我们内心罪性的问题的时候，外表再努力再光鲜也都是徒劳无功。我想上帝在世界的最后一诫提到贪恋的诫命，意思就是在这里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找到我们心中的这个烂苹果。上帝说不可贪恋，第二个原因是贪恋会把基督徒引进一个极大的试探里。基督徒我们每天都在面对来自魔鬼撒旦的这种试探，无外乎三样事，就是钱权和色，这三方面最能体现出人内心的贪恋的表现。我们对金钱的贪恋，对权力的这种贪恋，还有对情欲的贪恋，我们是最容易在这三件事上所跌倒的。魔鬼撒旦当然是诱惑人的根源，但基督徒我们得明白一件事，我们是有神律法刻在我们心里面的，我们身上是有圣灵的印记在我们身上的，我们要负起自己的责任。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我记得前段时间不久前还讲过这篇道，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那些经文提醒我们的身份。弟兄姐妹，我们是谁？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我们是谁？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传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神既然给了我们这么荣耀的身份，我们就应该努力负起自己当负的责任。以弗所书是四章二十七节说，不要轻易的让魔鬼，不要轻易的给魔鬼留地步。但往往现实是我们经常是给魔鬼留了很多很多的地步，以至于雅各说，在一章十四节说，你们个人受试探乃是被自己私欲牵引诱惑的。这样的私欲和牵引往往是隐藏我们内心深处的地方，是自己和别人都看不到的，可以欺骗自己，可以欺骗别人，但上帝一定知道。我们真的要谨慎，求助每一天就像诗篇139:23-24说的，求助帮助我们检查我们的心思意念，看我们里面有没有隐而未显的罪没有。每一天都应该这样的一个祷告。还有很多时候我们内心的一个贪恋是在一些细小的不经意之间，有时候开始的时候甚至还觉得自己是在为上帝做事，是以上帝的名而去做这些事。这次在越南给越南同工有一些关于宣教神学上的一些培训，上课之后我们当然也会一起探讨一些事工，包括谈了很多，包括他们施工一些需要。从贫困山区来的这些同工啊，基本上都谈到他们各种的需要，各种缺乏和各种需要。做医疗施工的，他们谈到说他们缺乏医疗上的药品。做音乐施工的，他们说谈到了他们缺乏音乐器材，有的都缺经费，都缺同工，缺场地的，缺资源的，什么都缺。同时呢，因为看到别的机构跟教会有资源，那这些同工呢就非常的羡慕。所以那天呢，我本来要上一个课讲知堂，我就不讲了，那我就跟他们多聊一些。 那天我就跟他们分享，就说宣教事工缺乏是很正常的，没有不缺乏的，就没有不缺乏的宣教事工，但基本上在这种资源缺乏上啊，我们常常会看到两种结果。一种呢，就是在缺乏当中你非常明显的看到上帝有奇妙的供应，比如说有一间孤儿院啊，到了周五晚上一点经费都没了，传道人就非常发愁，说第二天都不知道该怎么给那五十几个孤儿们去开火做饭，就一起祷告，祷告之后第二天早晨一开门，就有人开着车送了一车大米过来，上帝有奇妙的供应。但是同时当资源缺乏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第二种的结果，就是缺乏资源，缺乏会让人陷入贪恋的试探里。我也见过有些事工在开始的时候很缺乏，因为缺乏所以很多人都过来帮助，很多资源就有了，但是负责同工他不满足，甚至到不满足到一个地步，是到了贪恋的地步，到最后啊可以说什么都有了，但是最后却是没有圣灵的工作了。这样的故事我可以给你讲很多很多，讲一天一夜都讲不完。圣经说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不要嫉妒别人，更不能去奢求本来不是自己拥有的一些事物。如果是出自于上帝，上帝肯定会供应的，但如果不是出自于上帝，雅各说你们妄求也是妄求，你们求也是妄求，即使是凭着自己的聪明、自己的心思或者是努力得到了，但到最后我想也不会得到上帝的祝福的。在我们这些人心所人所测不透的心里面啊，保罗说得非常清楚，他说有罪的律在里面时时刻刻地搅扰着我们，总是让我们立志行善，但总是行不出来，因为我们里面的心被罪、被贪恋、贪婪所诱惑、所束缚了。保罗说在我里面，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的，因为立志为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贪恋给我们带的试探是非常非常真实，一方面我们不可以忽视，我们要去认真的去思想，认真的去面对，要认真的去处理，同时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一定要去警醒，因为很多时候信主时间长了，我们也太自信了，而忽略了那种警醒和敬畏的心，甚至是认为自己灵性成熟到一个地步可以超越胜过各种的试探。说实话没有这样的事，也不可能的。我曾听过有人说我服侍这么多年了，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我也听过有人说，我也听到有人说当他看到别人跌倒的时候，他说他是他，我是我，我绝不可能像他一样这么做的。我觉得啊，如果人越是这样说的时候，他越是给魔鬼留了地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12提醒所有的基督徒说，我们一起来念这句经文，自己以为站立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不瞒大家讲啊，对我自己来讲，我要常常的去提醒自己，如果是出于自己的私欲或者是贪恋，可能连我的宣教旅行、宣教分享、教导、施工会议、施工上的策略和计划，甚至连站讲台讲道都有可能是一种的试探。弟兄姐妹，无论是传道同工，无论是平信徒，我们每个人都要常常去恳求圣灵提醒我们自己，确保自己的每一个热情、渴望、羡慕和追求都只是为了荣耀上帝，而不是满足自己肉体上的那种心思和欲念。上帝说不可贪恋，因为贪恋会使我们陷入试探里面。我们都知道耶和华神是带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是在西乃山颁布了十诫的，但其实如果仔细想一想啊，神在第十诫上的心思其实早在创世之初的时候就已经显明了。当上帝创造了世俗亚当夏娃的时候，把美好的万物都给了他们，叫他们去打理。神对他们说，园子里面东西你们都可以吃啊，随便吃随便拿，但只有一样是一个果子你们别吃，吃了就会有大麻烦，会死人的。 上帝对他命令非常简单啊，非常直接，都是你们的，都是你的，你们随便用随便拿，只有一样，这一样呢为了你们的好处，千万别碰，你碰了结果就怎么样，死。但结果是什么呢？亚当夏娃在蛇的魔鬼的引诱下面，他们做了决定，你不让我碰我就碰，你不让我吃我就吃。上帝给人清楚的命令，人不遵守，上帝给人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界限，人偏要去越过，明明已经有了所有的，已经有很多很美好的事物了，人心还是不满足，人心里的欲望非常清楚的，如果人心里欲望不受上帝律法的束缚和限制的话，人真的是无法无天的。那带来的结果，圣经告诉我非常清楚是什么，人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就是肉体上死亡和灵性的死亡。上帝已经给了我们非常好很多很多美好的事物的，但人的内心呢总是贪恋不满足的。神给了我们美好婚姻，但我们不满足，还要去找婚外情。神给了我们够用的一些资源，我们不满足，还要拼命地赚钱，以至于牺牲我们健康、家庭和服侍。神给了我们许许多多的这种的属灵恩赐，我们却还是要妒忌别人的，抱怨自己什么都没有，还要去争权、去夺利。很多时候，那纷争甚至是分裂就是这么来的。这些都是贪恋，都是不顺服的表现。这种贪恋的结果就是让自己受损，让神的家也受损。记不记得在旧约约书亚记第七章里面记载了一个故事，就是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进迦南征战迦南去攻打小小爱城的时候，上帝命令他们禁止他们去夺取当灭的物品，结果所有人都遵守了，只有唯独一个人，就是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雅干取了当灭的物。结果呢，耶和华神就向他们向以色列人大发怒，大发烈怒。雅干的这个贪恋呢，就是他不顺服上帝命令的一个表现，也就是因为他不顺服这个贪欲，结果让贪恋让以色列人在小小的爱城面前大败，百姓被杀，神的名受辱，雅干自己也没了性命。大家知道，也如果记得不错的话，约书亚记里面大大小小征战迦南的种种战役都打赢了，唯独在这个小小的爱城一战却败了，就是败在了一个人不顺服贪恋的表现上。弟兄姐妹，如果上帝给了我们明确的一个命令，但是我们还是要坚持说我偏要这么做，结果往往是陷入了一个贪恋的一个网络，不单自己受损，让主的名也受损。这样的举动呢，这样的行为绝对不是渴慕和追求，而是一种贪恋。贪恋不顺服的结果，我想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非常清楚了，从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我们已经看到足够多的例子了。先知以西结不断地提醒说，以色列百姓就是被自己贪恋的悖逆所毁了。旧约先知书以西结书里面内容关于内在的生命和信仰以及道德规范的持守是非常丰富的一个信息的，谈到了神的应许，谈到神的荣耀，也谈到了圣灵的带领，谈到人应尽的责任以及上帝的救恩等等，有非常丰富的内容，鼓励大家把以西结书好好再去读一读。盼望从以色列人的经历的当中的时候，我们有自己学到很多很多的功课。我前两天听了看到一个遇到小故事，他就说有两只老虎，一只是在笼子里，一直是在那个丛林里，两只老虎呢时间都比较长了，在笼子里时间长了，在丛林里时间也长了，他们觉得自己处的环境不好，就非常羡慕对方，后来呢决定互换身份，就是笼子里的出来了，外面呢进了笼子里了，开始的时候挺高兴，因为愿望满足了嘛，但过了不久，两只老虎啊，不是老虎，还是怨你们多伦多空气太干了，两只老虎都死了。 Focus 两只老虎都死了，死原因知道为什么吗？原来在笼子里跑到那个 丛林里的老虎是怎么死的？饿死的。那丛林里的老虎跑到笼子里的是怎么死的？不是，郁闷死的，因为整天关在笼子里，怎么撑死呢？你们想象力太丰富了。就是这个其实只是一个原本属于心灵鸡汤的一个小故事而已，但其实也说明了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就人啊，要学习满足，要学会顺服和接纳。其实圣经里对于顺服和满足更这方面的属灵教导非常非常丰富的，也非常深刻。还是让弟兄姊妹，让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好好在神的话语上学会顺服，学会接纳，学会等候。无论上帝给我们什么，我们都欣然的接受和满足的去领受。我们要相信上帝的供应是丰富的，要相信上帝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关于贪恋，我想跟和大家分享的最后一点是，贪恋呢，其实是对上帝的主权和上帝恩典的一种的轻视，甚至是一种的蔑视。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常常听过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人嘛，总是会犯错的，但犯了错，只要我们悔改，认罪悔改，主耶稣是有恩典的，他会赦免，那我们就没事了。你们听过没有？常常听过这样的说法。我想啊，这样说法是对上帝的恩典的一种误解，甚至说是对上帝恩典的一种的蔑视。上帝的恩典是免费的，但上帝恩典绝对不是廉价的。为世人的罪，上帝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神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的十字架上的死，他不单单是替代了我们的罪，也是使我们脱离了罪和死亡的辖制与捆绑。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这个成了可绝对不是我们每天可以继续犯罪的一个保释金。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不能滥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犹大书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将神的恩变成放纵情欲的机会。人的贪恋往往使自己滥用了主耶稣的恩典，使自己放纵自己的情欲。我以前啊，很久以前，我认识一个弟兄，很有恩赐，家里面也有很好的太太和孩子，他教会里有很多的服侍。但这个弟兄呢，却是跟另外一个姊妹有了婚外情。那我和他见面的时候，我劝他悔改，不要再继续犯罪了。他这个弟兄就说：“我也知道我错了，我也后悔，但我就是控制不住我自己。别人你们都不了解我，只有耶稣主耶稣他一定了解我心里的挣扎，接纳我的。主恩典，主有恩典，够用恩典，他会赦免我的。”我听完之后心里非常难受，很久很久我说不出话出来。耶和华说：“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奴婢、牛驴，并他一切有的。”神是有怜悯和恩典，但绝不是让我们将神的恩典变成放纵情欲的机会和借口。大家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记载的，就主耶稣对那个行淫时被抓的妇人说的话，他说什么？我也不定你的罪了，这是主的恩典。但没结束啊，主下一句说什么？只是不要再犯罪了，这是上帝的律法。弟兄姐妹，我们生命里面有主的恩典和律法并存，主会赦免我们的贪恋之罪，但我们不要再贪恋了。贪恋的罪深入人的心，凭我们自己我们无法做到不可贪恋，不贪恋。马丁路德在他的基督徒大问答的书里面，他解释第十条的时候，他说上帝清楚地说不可贪恋等等，因为他要我们心洁净，虽然我们有生之年都做不到。既然如此，这条诫命和其他诫命一样，在不断地控诉我们罪，并指出我们真正在上帝面前到底是怎么回事。神的律法让我们显出我们罪的本相出来。现实的生活里，我们的罪性是会让我们不断地犯罪的。这就像保罗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一样，肢体中有另一个律在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和罪之间的这种属灵征战真的是不容易，但是呢，主 也有应许，主应许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的大能已经打破了罪对我们一切的辖制，不能再控制我们了。这一点我们是要记在心里面，就像保罗接着所说的，感谢神，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所以不可贪恋的最后一条诫命啊，很实际，在人绝对是不可以的，但是在神是什么？是可以的。按照律法我们自己不能救自己，我们已经按照律法我们已经被定罪是死的，但是在神的恩典福音里面，上帝是可以救我们的，可以改变我们的，上帝让我们活了。弟兄姐妹，这就是福音。十诫最后的一诫可以说是对整个十诫的一个总结，因为这是一切问题的根本问题，就是人心的问题。神命令我们不可贪恋，那我们如何才能不贪恋呢？既然这是和心有关系的，那就让我们回到这个心的问题上，如何不贪恋？方法很多啊，心灵鸡汤啊，不能看心灵鸡汤啊，有很多方法，读经祷告啊，参加小组啊，彼此监督啊，生活简朴等等，都很有帮助，但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都不会真正改变人贪恋的心。真正可以改变人心的贪恋，只有一个最彻底和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求主给我们有一颗新的心，给我们一个 new heart。 只有主更新了我们心怀意念，我们才不会去贪恋，只会单单的仰望主。我们犯罪得罪神，我们悔改，我们求主赦免，主在他恩典里面会赦免我们，因为这是主的应许。但我们不能只停留在一个悔改和得赦免的一个阶段，我们下步要求的是改变，求主改变我们的内心。大卫的故事，这段时间谈到十诫的时候，我们听了很多的大卫的故事。大卫犯了很多条的诫命，当年大卫跟别拔十八的奸淫，他犯了不可奸淫、不可谋杀、不可贪恋人的妻等等诫命，耶和华就惩罚他，那大卫也就认罪悔改了。但再往下看，弟兄姐妹，大卫可没有只是停留在悔改求神赦免的这个地步啊，他接下来求的是什么？他求神更新他的心。他诗篇五十一篇七到十节里面，大卫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净我，我就比雪更白。神啊，求你为我造什么？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更新了我们的心，我们才会不去贪恋，才会遵守上帝的律法，才就不去犯罪，去得罪神。心是一切问题的一个根源。神透过先知以西结对以色列百姓说，我们一起念这段话，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这是上帝宝贵的应许。神说他要把一个新的心、新的灵放在神百姓的身上，这样百姓才会顺从神的律法典章，才会要去真正的改变。想要有真正的改变，不是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只会越靠越糟，越靠越坏。只有靠神，我们才会真正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只有当神把一个新的心放在我们生命里面，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不去贪恋，不再是石头心，而是一颗新的肉心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生命里面一旦有这样的一个新的心，有这样的一个新的灵，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重生 born again， 这是我们生命里面一个全新的一个更新。这样更新也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也只有透过主耶稣基督。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是新的了。这个心包括了我们的心思意念，这个心它包括了新的渴求、新的愿望、新的羡慕。 新的科目。我们需要有祷告，就祷告说，主啊，你帮助我们不去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主啊，求你更新我的心意，愿我更像你。盼望这样的一个祷告成为你我每一天的一个祷告。十诫是上帝的命令，它告诉我们上帝律法上的要求。十诫呢，其实更是上帝的福音，因为它告诉我们，只有耶稣基督才会改变我们，塑造我们成为一个合他心意的样式。弟兄姐妹，求主每一天都更新我们的心意，直到见他面的那一天。愿主赐福你们。